三者奢摩陀品净律，四者毗婆舍那品净律，五者瑜伽他利正审思维净律，六者能引神通威力功德净律。这九种净律里边，现在是第六种一切种净律，分四科，第一科是增，第二科是标，这里标里边有六种，有七种的不同。这个六种里边，第一个是善净律，二者无际变化净律，三者奢摩陀品净律。这个第一品善净律，第二无际变化净律。这个善净律就是成就了净律的时候，心里面没有烦恼的活动，这就叫做善净律。但是并不表示这个人是圣人，因为不是圣人他是有烦恼，但是烦恼不活动，那么这时候这个净律里面清净。要烦恼活动的时候叫做畏净律，畏着爱着这个净律的时候叫做畏定。如果是烦恼没有动，就是清净的净律，我叫做善净律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这个烦恼不活动叫善净律，烦恼活动就是畏着的爱畏净律。那就这两种，一个是净，一个是眼。这个畏净律就是眼悟的了。那么这个净律从这样的情形就有三种不同，一个是善的清净净律，一个是眼悟的净律，一个是无际的净律。这个无际变化净律呢，这个有神通是一回事，得到净律以后不需要有神通它就能变化，因为它那个心力强，它要怎么变化就能变化的。好，三者奢摩陀净律，这是从这个净律里边的内容说啊，就是它是指什么头，中国话是指，就是没有姜才说的哈，比如说是他入定以后，他爱着这个净律，那么这个贪爱心现起了。但是如果是佛教徒，而这位佛教徒是读经论的佛教徒，他就会知道这是不对的，不应该爱着，那么他用奢摩陀修奢摩陀，把这爱着心停下来，那么这叫做止，是奢摩陀的止了。那这是浅白的这么说，深一点说那就不同了。四者毗婆舍那净律，毗婆舍那是观，姜才说奢摩陀净律是指啊，我有爱着心是不对的。其实呢，深一点说，你没有爱着心，但是你有执着也是不对。执着这个禅里面的境界是真实的，那就是错误了。就像我们没得定的人，在日常生活里边，我心里面 我看见女人的时候，我心里没动啊，啊，我看见不如意的境界，我心里面也没有有证悟的意思，没有爱，也没有恨，我们自己感觉心清净吧，其实不是，只要你有所得，就是错误了。这样说呢，这个毗卢舍那就是有两个意思。毗卢舍那是观，这观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我们心里面起了贪心，啊，起了种种烦恼，你要观察这贪烦恼，各式各样烦恼是不对的，要灭除它，用智慧来灭除烦恼。前面说的声闻陀是用止啊。这是第一个毗卢舍那的意思。第二个意思，虽然我心里面没有烦恼，但是我观察这个禅定的境界也是因缘所生化，毕竟空寂的，是如幻如化的，是毕竟空的，那就叫做毗卢舍那境律。这是成就了境律以后，以后又再修奢摩陀，再修毗卢舍那的意思。你没有成就，你想要成就的时候，也有奢摩陀和毗卢舍那的。无者于自他立，正神思维境律。好，就是对自立和他立，正神思维境律。这个比如说对世间的欲能放下了，然后修奢摩陀，修毗卢舍那，能得舍戒处禅，能得舍戒的四境律，那么有这样的成就，这就是对自己有利啊。真实有利吗？也不见得，因为你要是啊没有修四念处啊，你成就的舍戒的四境律是无常的，到时候就破坏了。你有利吗？你的利有失掉了啊。所以欲自利，要正神思维，你要真实的思维，你有利吗？你非要有无所得的观慧，破坏有所得的执着以后，你才能真实得到利益，才能得到常乐而净的利益，才能得圣道啊。那么于他利正神思维，于自利正神思维，于他利也正神思维，你这样利益众生，真实对众生有利益吗？这也是一样的。世间上那个细论的境界，众生也感觉到满意了，但是你这个爱烦恼见烦恼没有破，你还是要流转生死的呀，你以前做的利益都是等于零了。所以是于自利于他利，要正神思维，这是在这个境律里面要有这样的智慧观察。当然这就是从这里去观察，你才知道佛法的殊胜。你不这样观察啊，你不能够成就佛法的真意，没能落实佛法的精神。六者能引神通威力功德境律，这和前面说那个变化不同，这是在禅定里面要修神通，修成功了，在境律里面就引发出来神通有大威力的功德境律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有共于阿罗汉的神通威力，有不共于阿罗汉的神通威力的。这是这个六种啊，这六种说完了，下边第二课七种。言七种者，一者明缘境律， 二者一元经律。这个名和义，在这个地方加个元字啊，就是所缘的境界。所缘的境界有能权的名，有所权的义。因为这个义也不能离开名独自存在的，要有名以后这个义才显现。这个舍大成的那句话，非离彼能权，至于所权转。这个他也在这个话里边呢，他有个弯，有个弯曲。你要想老半天，像我这个笨人要想老半天的没有这个意思。非离彼能权，至于所权转，是至于所权转，这也通于深浅了。我们一般人的智慧啊，从什么地方知道你有智慧呢？就是在所权浅的境界上看出来。现在发生一件事，这件事为你的智慧的所缘境，看你怎么样表示你的意见，就看出你有没有智慧。至于所权转，这个所权要假借能权才能显示出来所权，一定是要这样子。这一切能权演的名句是能权，名句里面有义是他的所权。我们的智慧也要经过通过名言才能知道所权的义。你的智慧高低从这里看出来。离彼能权，要是没有能权的名言的时候，这个所权的义就不知道了。离彼能权，就所权义就没有了，所权义显现不出来。那你的智慧还离彼能权能在所权上转吗？这是不可能的了。他转那个弯啊，非离彼能权，至于所权转。要离彼能权就没有所权了啊，你智慧就观察不到所权义了啊。所以不能离开能权与所权转。要有能权才有所权，你的智慧才能动。而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在境律里边呢，你要观察明，就缘就是能观察哈，以明为所缘境哈，明里面有义，以义为所缘境，那么合起来就是明义为你的所缘境。这个所缘境但是不是在散乱心里面，是在静虑里面，就是在禅定里面观察。那么观察明的所缘境，观察义的所缘境，但是你这样深入这样观察的时候，你就发觉啊，这个义是没有自性的，就是他离开了名言他就不存在了，所以他没有自性。那个时候就叫名缘境律。这个名缘境律可以看这时候是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有能权的名，有所权的义，你在禅定里面这样观察叫是名缘境律，这是一个意思。第二个意思，没有义，因为所权的义都是需要分别，离开了名，这个所权利不存在了，但有名而已，那叫名缘境律。这样就是深了一步了，深一步要在三自性上看，这是一他七自性。现在下面这个你啊，一缘境律。一人去观察名所权的义，就是一定要有名而后才有义，一缘境律。那么呢，这样说就是有名而无义，这时候你的智慧深一层啊。你有名有义的时候，你的智慧浅。 那这个时候有名有义，而名和义互相关待成立的，这是误入边际所知之行的意思啊。但是这样说呢，这个第一义是超越名言的，就是名也不可得，义也不可得，这是实践第一义，这叫做一元经律，那这就是更深的一层了。所以这个都有深浅的不同啊。善者指向圆经律，是者举向圆经律。这个指向、举向、舍向三项我们前面讲过啊，就是指向圆经律，这时候是你这个经律的相貌，现在是以指为相，就是心里面离一切分别啊，无分别住啊，指向圆经律，这圆经律啊，是这举向圆经律。举向呢，那就是毗婆舍的观了啊，不是那个无分别住啊，是观察一切法即空即假即中啊，这样分别，那叫举向圆经律。无这舍向圆经律啊，就是。需要指，需要举，那时候你就指，你就举，这个时候不要动，就这样就好了，那就叫舍相圆经律。这像前面说的哈，六者宪法乐住经律，这宪法乐住经律我们前面也讲过，但是啊，就是。所以学习经论的记忆力很重要，你要记住，不愿意忘了呀。才再见面，好像我知道是以前见过，但是叫什么名字不知道。宪法乐住经律，我以前听你讲过，但是现在你讲讲，我听着讲不来，是记忆力不好，不行。这个乐住，乐就是清安乐。这个境界里面也清安乐，我们呢、常常静坐的人呢，比如说是我想到哪儿说到哪里啊，你们各位法师不要多分别啊。比如说是我现在这个我静坐的时候啊，如果今天早晨呢我去静坐的时候，出乎意料之外，做得非常好。不是说我这样的，我是举这种例子，假设这样的哈，说得非常好。神佛陀的指得很好，明镜而住，不昏沉，也不昏沉，也不掉举啊。我要修观啊，观一切法都是毕竟空寂的，就能观上来。我原来观不上来，观这个臭皮囊是假的，是空的，观不上来。在今天早上能观上来，感觉到很满意。满意，这能够，这是什么定？你自己问自己，我这是什么定？什么定？这是什么定？如果是乐住，没有乐，虽然我指也指的很好，观也观的很好，但是一没有清安乐，那只是欲界定。啊，说我观的很好，这只是欲界定而已啊。得知道这是欲界定啊。要是有清安乐呢，那就是有两可能，一个是味道地定，一个是色界初禅，就是不同，它不一样。但是这里面的情形啊，就是天天自大的书也读，自大的说这个情形呢，有的人呢、啊，在欲界定的时间很长，就是我静坐。这个一摄心呢，心就入定了，但是就是没清安乐，很久很久在这里住，停留在这里。那么忽然间有清安乐了的时候啊，那么就是味道地定，但味道地定的时间很短，就到初禅了。有的人是这样的啊，有的人呢，欲界定的时间很短，味道地定时间很长。从外地到出禅去应该很容易，但是在那里停留时间很长， 只有青山路，不是出山。你要再努力一下，啊，到了出山。出山和这个伟大地灵都是有青山路，那有什么差别呢？那么怎么知道这是伟大地灵，这是出山呢？也有差别，什么差别呢？伟大地灵啊，你有青山路，心里面明镜而住也很好，这个定力比玉界定坚固的多呀，稳的多了啊。但是还有欲，欲心还有，还有男女的欲都有，但是不重，不是重而已，就是这样的。要舍戒出禅的时候没欲了，没有欲的问题，没有男女的欲，这个不同，它不一样，不一样的。时间有长短，青安乐也有轻重的不同，你要知道。如果你不知道，所谓不知道这个话也很难说，不是说完全不知道，就是我也听你说过，听你讲过，但是啊，你因为你没有用功的话，你没有温习啊，就是记忆恍惚啊。你说有青安路啊，就是出禅，那我现在有青安路，我是出禅吧？这你就是搞就昏迷，又有点模糊不清了，就这个问题。要是你听你讲以后，你要努力的温习一下，当然最好是有个记录啊，记录。如果没有记录，你记忆力好也是可以，但是要多温习啊，温习就清楚了。未到地定和舍戒出禅都有轻安乐，但是有轻重的不同。轻重不同，你这话是说呀，真是你去鉴别这件事越不容易。因为你没得清安，你在为了在这个预定的时候根本没有清安落嘛。忽然间得清安落，哎，这清安落很出声，那是出差吗？也不一定。所以你一先呢，你要预要去观察思维，因为听你讲，一方面也要思维，思维这件事。是宪法乐住这句话，你要确定知道，是舍戒四禅说的。所以我们呢，你要考用功的话，小乘的阿毗达摩论也要读，他也有讲这个事情啊。小乘的阿毗达摩论要读，所以那印顺老法师游心法海六十年，那的确六十年都不够啊。就是这些书啊，你就是要读，你要读才能有可能会明白啊，不读就不可能知道这件事。不能凭我们啊这分别心的随便乱说，那不行啊。因为他这是圣人，这些上人，这都是上人法，他经验过来的事情，而且是佛教徒，非佛教徒也还是搞不清楚的，知道这个事儿。我现在这心里又有妄想了，我把我妄想说出来，说出来哈。这个懈怠呀，是与生俱来的，懈怠是与生俱来的。也有的人呢，与生俱来的是精进，不懈怠。但是这种人是少数，懈怠的人就是多。什么叫做懈怠？我也看见有的人讲开始就是，你静坐的时候困得厉害，你就去睡一觉好了。这样子，你看，我感觉这样话也是对的。的确是静坐的时候，有的时候这个昏沉来得厉害啊，自己知道昏沉得很厉害。如果不去睡呀，勉强在这里，的确是很苦，很苦。但是你可知道有什么问题呀？你要去睡，感觉很舒服，你下一次这个时候还是得要睡，就习惯的，你还是要睡，不睡不行。还是就是要睡，就是这样子。这个懈怠啊，不是说我要懈怠，就是那当时的感觉非要这样不可。但是呢，你就是要坚强一点，你的脊梁骨坚强一点，就偏不睡。你可以下坐，就是跑一跑， 啊，你也会打泰拳也可以，我什么功夫练一练，精神振作起来，就不是这个难关就过去了。那等到这一次你要困，应该去睡而不睡，那么下一次就自然就好了，这关就过去了，就过去了。这是一个问题，这是一个。如果你养成这个习惯，你想要不顺这个习惯，很难很难的。你不随顺这个习惯很难。你也这时候稍微苦一点呢，我坚强一点，我就不睡，不睡过去了，第二天就好了。好了呢，你就可以多一点时间静坐，这是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，这问题这个，说是困的时候，我自己知道，你常常静坐，你自己也会知道，这个时候要困，要打瞌睡，那怎么办呢？你不要修奢摩陀，你修毗婆舍那观，修毗婆舍那观，你心里面思维，心里面思维这个道理。你说我背大悲咒，你这个时候要困呢，背大悲咒不行，背大悲咒心里面那个分别力轻微，那他还是要打瞌睡，大悲咒就不会念的。啊，我背经给你，通通都是一样，背是不行，他就有打瞌睡。你一定要修观思维，思维这个道理，思维道理，他为什么能破昏沉呢？也有道理，就是你一思维的时候，这个血就到脑上来了，由下部到脑上来，头部的血一多，他就不困，他就不困了。不困了呢，你这时候思维，思维的时候，然后你精神正常了。停下来，皮肤舌头不要修了，停下来，停下来休止。休止的时候，这时候头部的血多，精神好，休止正好，他不打瞌睡。所以应该用这个办法来调，你来调。我说一件事哈，如果我说这话，你因为你妙经在说我，你应该这么想。你应该想，不要就是说我应该这么想是对的。说什么事情呢？什么时间静坐最好？这是我提出问题，你回答我这个问题。什么时候静坐最好？要我们有这个盛大的愿，我们希望得禅定。你要有这个愿的话，你应该知道这件事。什么时间静坐最好？要知道。我现在回答两个时间，就是你吃完饭，不管吃早餐、午餐都一样啊。吃早餐以后，大概顶多过一个钟头以后，这个时候最好，精神最好。这时候你修止，它也容易相应，修观也容易相应。要知道这件事。这个时候啊，如果你精神疲倦的时候，你修止修观都不行。哎，这时候精神旺盛的时候，你就修好，修止也好，修观也好，容易相应。这是第一个时间。第二个时间是什么时间最好？你可以知道吧？第二个时间修止修观最好的时间什么时候？
我个人觉得是下午。下午静坐比早上好。
家里好哈，这个时间是那样，这是又一个问题了。你答复这个是六个问题，不是我问的问题。问题就是，我们的身体也分两部分，这就是这个中医的道理呀、啊。我们身体有阴阳两部分，这个阴的这一部分呢，特别健康，你下午休息完就好。如果阳的这一部分特别健康呢，午前修最好。如果你这个阳啊这一部分的生理有病啊不健康，那你那时候修止观都不行，你午前都说不对。但是我阴的一部分健康，那你午后修它就好。这是另一个事情。我问的不是这个，我问的是说是阴正常的情形。健康情形，正常的情形是什么时候？就是早晨起来这个时候， 早晨起来的这个是一个好时间，是个静坐的好时间。但是这个是我们出家人的合适，因为出家人习惯了早晨起来，早晨起来呀，早晨起来的时候我们静坐。在家人多数他可能十二点才睡觉，那到七八点钟才六七点钟才起来，那另一回事。但是要我们出家人一个早晨起来，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时候，静坐是最好的时候。最好的时候，但是啊也有问题，就是你要有一点知识。什么知识啊？比如说是啊，这实在我说这话也是我自己的经验之谈。我说早晨起来，我吃一点啊，那个医生给我配的药方，配的这个六味地黄丸，我吃一点。你那时候你去静坐，一定要打瞌睡，别打瞌睡不行。所以早晨起来就喝水可以。你不要吃维他命，不要吃这些东西，这时候你去静坐，只喝水，不要吃其他营养品，这时候可以。可是要是你初出家的人或者有其他的原因呢，早晨你不去静坐，你就是愿意睡一会儿，你养成了习惯了，养成习惯你就不能，你想起来静坐就是起来静坐打瞌睡，越打开了，而这个好时间错去就是睡觉了，可惜，很可惜。所以要想办法啊，自己吃点苦头改变过来，我一定把这个利用这好时间静坐，一定要这样做。如果你改变自己的习惯很辛苦，我不想改变，为什么这个时间老是就是空过了啊，是这样的。尤其是你静坐有一点功夫了啊，而这个最适合静坐的时间更重要，因为他到那个时候一下子会进一大步，那你进步啊，你那个时间好啊，才将你进一步。但是这个好时间呢，你要自己善于利用，不要忽然间我早晨精神不好，我吃点什么维他命吧，喝点什么东西，那反倒糟糕，反倒是打瞌睡就不行了。所以你要是爱惜这个好的时间，这是一个。第二，你要用奢摩托那个指向取向来调自己，这样慢慢你就成功了，就会成功的。你看在上面说的这些事啊，这完全是修行的事情啊！啊，名缘经历、意缘经历、指向、举向、舍向、宪法乐住经历，宪法乐住经历呀，就是证明成功了，得到舍戒十禅。他一入很容易成功了的人呢，一摄心就入定了，那个清甘乐就来了，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都成功了。由初禅，你在初禅里面呢，做一个钟头。然后到二禅一个钟头，三禅一个钟头，四禅就四个钟头，就是用四个钟头，你的心游于舍戒四禅，这是什么境界啊？就是宪法乐住，这是有很猛烈的清甘乐住。这个宪法我讲过，什么叫宪法？就是现在的舍受想行识，舍受想行识里边呢有舍戒十禅，到初禅，有初禅到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也可以回来，有四禅到三禅，有三禅到二禅，二禅到初禅，也可以在里边来来去去的游，也可以这样子游，就是宪法乐住境律这样子。七者能摇移他境律，就是在禅定里边呢能做一些利因的事情，而不是用散乱心做的。这是七种啊，这七种加前面这六种十三种， 这叫一切种净律。如是十三种名为菩萨一切种净律，包括了很多的事情啊，是利利他的，所有的净律都在这里面了。云何菩萨随求净律？这下面是第七课啊，随求净律。我现在又是又就说一些细论的话。我们汉文佛教很久以来不提倡修止观这个事情，不提倡修止观，那么大家就提倡就是念阿弥陀佛，你提倡这个事，这是好了。提倡好归好呢，我们佛教徒的这个佛法的智慧逐渐下降。逐渐下降，你要提倡修止观，你一定要修习经论，那听说智慧逐渐提高。修止观呢，必须的一个条件就是要读经论，那读经论，那智慧就提高。所以说我们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，我不需要读经论，那么智慧渐渐下降。说念阿弥陀佛也会开悟，谁念阿弥陀佛开悟了？读书不能开悟。不过这个说法呢，可能会这个数目会影响啊。我们学习经论，修习止观，这个人愿意这样修行的人少，这佛教徒我这数目会少，但是可是特别殊胜，虽然是少，但是会殊胜。殊胜呢，也会引起啊社会人士的恭敬心。欢喜心也可能引了一些人出家，哎呀，出家不可思议。我在香港，就是印顺老法师，香港佛教会请印顺法师来讲经，香港大学的教授，中国大学教授来听经，这个事情，你其他人去讲经，看他来不来听，这不一样。所以印顺老法师来，那社会上的有就知识分子会来听，知识分子有几个，还是一般大众很多吧。他一般人旁人讲经啊，老太婆来听经很多啊，有几百人来听，但是那个品质不同。印顺老法师讲经，一般老太婆来听的不多，就是来的老太婆，那老太婆是知识分子，这就是不一样啊。所以我们要是提倡修止观，提倡修要经，修要学习佛法，阅读经论，智慧提高了，人少。但是这种人有作用，发生作用大一点，大一点。但是还我们还要知道一件事啊，什么事？这一个社团也好，我们这样说，这个政府的领导人，决定不是白领，一定是读书人。一定是读书人，这读书人他才能统治国家，领导国家，才能做这件事。我们佛教徒啊，光是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，你不阅读经论，你能够影响这些知识分子吗？知识分子他是读书的人呢，他随时会提出一个问题来呀。你不阅读经论，你能解答这个问题吗？能感动他吗？所以印光老法师能感动，印光老法师有学问，不要说我们说，印顺老法师都说印光老法师文章写得好，他是说这样，那他能感动，他可以。要是我们光是提倡念阿弥陀佛，尤其是出家人呢，不肯学习经论呢，这个也是念阿弥陀佛是好了，但是你要主持佛法的作用不大。不大的，现在不要说佛教徒，就是一个非佛教徒和大外道，他到这来也可以说出了很多的道理，也可以现出神种种神通。我们是佛教徒，如果你不学习经论，你敢他说的什么？你可能因为他是佛了啊，都可能会这样。我们佛教徒为什么会这样？没有学习经论，经论学的不够，学习不够啊。所以从这方面说啊，我们呢、啊、 不要说是能主持佛教这件事，就是一般发生了一点不平常的事情啊，我们连鉴别的能力都没有。我们要是这样下去，我们能主持佛教吗？说我特别笨啊，我很笨啊，我也没读过多少书啊，你叫我学习经论是很困难，那只好算了啊。但是你是读过书的呀，你是特别有才华的人呐、啊，你是有条件学习佛法来主持佛教，但是你要不发心，就完了，佛教就这样就越来越不像话了，那不是很可惜啊？很可惜啊。这上面说宪法乐住经历，这是这个人能放得下呀、啊、他能够真实用功，不怕辛苦不怕难，是成功了，得到宪法乐住经历、嗯、表面上看和一般一样，他也这么个臭皮囊在这里，但是他这个舍受现实里面有乐住，有色界四禅，要有事情的时候那是不同，他能发生作用。其者能摇曳他境律，摇曳他境律就是他这时候在禅定里面呢，他能做一些利益众生的事情。而我们现在佛教徒因为经论学习不够啊，就是只是由现在的果报的力量，这个臭皮囊是个果报，果报有一点力量，有一点才华，有点福报，就这样子去做一些利益众生事情，哎，感觉很满意了啊！这个文宣的工作做得非常的，非常的美。但是你可知道，佛法不是这样的，能摇曳他境律，在禅定里边做一些利益众生的事情，它是不同的呀。如是十三种。名为菩萨一切种境律，这结束这一段。好，云何菩萨随求境律？为此境律略有八种：一者于诸毒药、霜薄、毒热、鬼所魅等种种灾患，能洗能成咒术所依境律。前面是一切种境律啊，是第六，现在是第七，随求境律。怎么叫做随求境律呢？这随求怎么讲？求是你所希望的事情，那个随是成就的意思，能够满足你所愿望所希求的事情，你希求这件事能满足你，这样的境律。为此境律略有八种不同，一者是欲诸毒药，就是有人下毒哈，用毒药害人，或者下霜下薄，或者是毒热啊，热的很厉害啊，毒热，或者鬼所魅等。我这个所字，我查了藏经的本子和其他的这个流通本子，都是这么写的。藏经本也是这个大正藏也是这个字，但是看这个文呢，应该说没有这个说字，不需要这个说哈、哦。就是毒药的灾患、霜薄、毒热、鬼魅等的种种的灾患，不需要有这个说字哈、哦。这个魅呀、啊，我查那个字典是怪物哈、哦，山里面那个魑魅魍魉这些怪物哈、哦，这些东西呢。就是他们有的时候啊，就是做一些害人的事情，就是灾患啊。能习能成咒术，所以经律哈。这些灾患呢、啊，对于我们人都有伤害啊。但是你，我们希望能够消除这些灾害，这就是我们所求。所以消除灾害呢，能习现在。你有办法能洗灭这些灾坏、哦、能成咒术， 这个能熄灭这些灾害灾患呢，是要咒术，要念这个咒，念这个咒的时候就能熄灭这个灾害。而这个咒呢，不是说是散散乱乱的这个念个咒就能够有这个作用，不是，要以静虑为所依，以静虑为所依，念出这个咒就能够有这个作用。所以这个静虑是能成就你的咒术的作用的。你咒术啊，是能消除毒药、霜包、毒热、鬼魅等种种灾患的，但是它要靠静虑才能成就，不是散乱心。这一段文这句话呢，可以这样说哈，这个咒术啊，谁能说出这种咒术？这咒术是谁说的？一个是凡夫有禅定的人，他也能说咒，能说咒。凡夫有了禅定，他说出个咒啊，他也，我们可以用这个加持这两者，他能用这个定的力量加持这个咒，使令这个咒有力量，有定力，有禅定就可以。但是这是凡夫要达到这个程度。如果你是凡夫，但是你并没有禅定，你说出咒是没用的，那不行。这是凡夫。要是佛教徒的圣人，有了禅定而又得圣道的圣人，他说出咒，他也是说出咒，然后加持这个咒，他有力量。那么佛教徒这个圣人呢，有禅定，他说出这个咒灵验呢，要比那个凡夫有禅定的那个咒的灵验要强，要比他强，也会强一点，会强。但是现在我们可以这样说，佛教徒当然是说这个圣人也有深浅，难道佛是最圆满的？佛的功德是最殊胜的了啊，没有人能超过佛的了。他说出来个咒，那我们说是灵验的，灵验，但是也是有条件的，也是要条件，而不是完全无条件的能够灭罪，这些事那是不容易。我们看释大乘的人说，就是众生啊，以前造了罪，现在要得果报，佛菩萨无可奈何。你以前造了罪，现在要成熟要受报，佛菩萨无可奈何，不能说是去改变这件事，不能。这是第一。第二件事呢，众生的过去生中种种因缘到现在，他要造罪，佛菩萨也无可奈何，不能说你不要造，不能，不能。这个我们从十大乘人看见有这样话，说是这个人将来做中国的领导人，他会呀毁灭佛教，佛菩萨怎么办？无可奈何。我出家的时候呢，当然我的境界小，我接触的佛教接触的人少，就是那个小的境界，很少有人说加持这句话的，加持，哎，请法师给我加持加持，我没听见这句话。但是近多少年来，这句话很流行的，很，请法师给我加持。而我妙应说就明白我不能加持，我就明白说这句话。但是我们从经论上看呢，说大乘论上就明白的说，要受果报的时候，佛菩萨无可奈何，说这个众生要造业，佛菩萨无可奈何。这当然指严重的事情。另外呢，要是我们常常发道心哈，常常的用功修行的人呢，你也会感觉到佛菩萨对你有关照，你会感觉到你这件事要出现还没出现的时候，佛菩萨就告诉你了，你会知道，你也常常用功，你会知道这件事，佛菩萨就告诉你，我明白的说，你不可以这样做事情，我们简单就是直截了当就这么说，但是你可能还要做，佛菩萨怎么办？佛菩萨也不是生了。这众生的世界是这样的，是这样啊。那个加持，这个时候这个加持这两个字怎么讲？ 我看这个加持是不能用了啊，不能用的呀。说这个地方说呢，瘀足毒药双胞毒热鬼所魅等种种灾患，能洗能成咒术所依经律，就是这个咒术它加持这个咒叫它发生这个作用，但是有条件，有条件的时候呢，你要符合它的条件呢，这个意思就是你只是这样念咒不行，不能。你说是我们念大悲咒，但念大悲咒有效吧？有效没效？你要读大悲心通灵易经，那念大悲咒是有条件的。这大悲三十三已经说了，他那个条件他已经说出来，你要于诸众生发大悲心，要南无大悲观世音愿和殊胜一切法，你要发这个愿。发愿不是说嘴里这么念念就发愿，要诚心发愿，你要真实发大悲心，这时候念大悲咒他就符合他的条件了，他就有效，都是有条件的呀。这样说呢，这个地方叫随求静虑，原来这个是念咒要能够有效，还是要有禅定的功夫，这可见禅定很重要。但是我刚才说我还没说完呢，就是说咒那个人他要有禅定功夫，你这个咒才能有点灵验的。那么我们念咒的人呢，要不要有禅定的功夫呢？这是不是我刚才说那一段话还不是我说的，也是玉清师尊说的。你就是你本身呢，要能有禅定，或者是圣严是佛说一个咒，然后加持这个咒，加持实在是就是给呀，就是赐予这个咒的力量，你依照他的条件念这个咒就有效，你违背这个条件就无效。这是说说咒的人有禅定，我们念咒的人呢，这是在这段文上能洗能成咒术所依经律，这句话里面我们可以讲念咒的人要有禅定吗？是这个意思吧？看这个批训记哈，能成咒术所依净律者，未比咒术能洗种种的灾患，以此净律为所依止啊，为这个咒术所依止，故说净律能成咒术所依啊，能成为咒术所依。此中的咒术呢，未记咒句名句，这个咒也是一句一句的，是咒句名句怎么讲？佛不是说咒是都是放光明的，这样名句在光明里面说咒哈，名句要于众生为欲洗灭极易灾横所用无厌咒句名句，其他的众生啊，他用这个咒去满足他的愿没有效，无厌没有灵验的。菩萨用之上令有厌，发无上菩提心的人呢，那他是发无上菩提心的人，修六波罗蜜的功德特别殊胜啊，所以他用他就能有厌，上令有厌，何况厌者，何况有灵厌，何况有效厌的咒，那更是有效厌了啊。灵本三十五卷十五页啊，此应啊准知，何况有厌。二者欲界互为所生重病能除净律，这个随求净律这里说有八种啊，在前面这是第一种，先说第二种。欲界互为，这个界就是地水火风，地界水界火界风界啊，就是四大互相啊违反，地和水互相违反，水和地，水和风，我这互相违反的时候呢，就有病了啊，所生的重病能除净律，你得这个病的时候呢，能治病就好了。我也曾经讲过，在高僧传上看，这个时候应该是在呀，不是隋文帝就是隋炀帝的时候，在四川， 是谁有病呢？你是隋文帝的第四个儿子啊。这个隋炀帝是晋王广，称之为晋王，那个大儿子是秦王啊。这个是蜀王秀，他的小太太有病的，他有病请什么样医生也不能治。然后听说有个道士啊能治病，把道士也请来了，请来治病，治不好。那么后来有人的介绍嘛，就是四川的什么山上面有个出家人叫法进法师，佛法的法，进步的进，精进般若蜜的进，请他去。那么这个王说派人去请去吧。嗯，这个法师我没时间，我不去。那么人家不来，那么就回去了。就对王说是他不来，没时间。那么这好，我们再去请一块身份高一点的人，去多少人去请，去请去，去请。那么去请的时候，这个法师照样说我没时间，我不去。那么这个时候，这个王就是火了，就派一个将军拿着剑，说是他也不来，把脑袋拿来。啊，他就去，这个就当着还没有见着这个，没有见着这个禅师啊，说嘘，恐怖，身体就颤抖起来了。见到禅师不敢说话，老半天话没来要说出来了。这个禅师说我没有时间，我不去，就还是拒绝。那么这个时候，然后又回来了，回来就把这个情形告诉了王。哎呀，好，我自己去，他自己拿着剑。坐着车来的，还没有见着这个禅师就害怕，一下子害怕，这时才知道不可以，不可以轻视的呀。那他特别的恭恭敬敬的呀，说出这句话，他请他去，请他去，那个禅师先喝死他几句。我们长话短说。好了，就说答应了，说可以来，可以来。说那么请禅师坐车，我不坐车，生来不坐车的。你先去了，你看我睡后来。那他只有听招呼啊，就是他先去。等他到了家的时候，禅师已经在他家了。那这个禅师就直接的，你看这是神通境界，直接就到他那个小太太房子里面去了。那个禅师就是这么一看，他那小太太你就出汗，病就好了。这样，然后这个他就病治好了，就出来就走了。走这时候，那个这个王回来了，也送给他很多的，送给他很多的布啊，很多好东西。这个禅师说：“我在山上用布，不用这个。你这个送的城市的妙莲的法师送给他们好了。”又看他呢，看这个禅师，他那个脚不着地，在虚空里面走，就走了。这叫法进禅师，这是高僧传上记载这件事啊。就是那个禅师，那个禅师还有一件事，那就是和楞严经上有的先河，和楞严经先河什么呢？楞严经那个二十五圆通那个毗陵切婆说，毗陵切婆说，我不说，就说这个禅师的事情。他是在这个，他不是在房子里头，他是在他的庙的后山上静坐。静坐这个时候呢，这个他乡下山下的人到山上砍柴呀，这做这些事情，或者是牧羊这些事情，那就看见那个有一个座位上面有水，有水，所以那个人乡下人嘛，可能我们也可能有这个经验，就拿一个石头子就丢在这个水里头，然后就走了。走了，那么呢？而是在这个事情呢，这个地方就是法进禅师在那坐禅。坐禅，那么可能是修这个水三昧。他这个水三昧用水做水眼睛，应该是这么说。所以说，你修成功了呢，别人就看不见这个身体，只是看到他有个水，有个水。可是这天晚间出了定以后，就感觉身体不舒服，他就。当然就回到庙上来了嘛，回庙上他心里想怎么会不舒服呢，他就知道了，他想知道了，好像是当天吧，他就到乡村去，就对着来山上的人对他说，说是你们今天做了什么事情了哈、啊、 那也就可以说什么事情，说这样哈，明天再看见这个那里有一汪水的时候，里面把那个石头拿出去丢出去。那好，那第二天那个人那大山上来看，哦，那又有水，把那石头拿出去了。那等到了这个禅师一出定了，你就好了，没事情，没事嘛。说到这件事，这和楞严经二十五圆通毗陵切佛卓那一章一样，他那是说在屋子里边，屋子里边他有个沙弥，看见屋子里面都是水，扔个石头在里边，说这个事情。这个事情啊，这是说他以前的事情，这是要我也不知道究竟这是圣是凡，这样我也不知道哈。对于治病这件事呢，就是他到那就是这么一看，他也没有用甘草，也没有用熟地，没有用药啊，就是一看这病就好了。所以要是我们好好用功修行啊，你要得到宪法乐入啊，这样的禅的话应该能达到这个境界，应该能达到。我想我们出家人呢，啊，我要是我要办一个学校，出家人来办个社会学校，啊，办个医院，啊，办个安老院，在社会种种慈善事业，社会上啊，佛教还做些事，说点事情，啊，对我们会有信心，会尊重，不说我是迷信的，那还不一定。你虽然做了这件事情啊，也可能还说你是迷信的，这是两回事嘛。你做这件事我同意是好事，但是你的佛教是迷信，他还可以这么讲吗？那么因为你做这件事就不说你是迷信吗？那还是另一回事啊。要是我们把这个办社会慈善事业的精神呢抽回来，我专心的修修圣道，我们得到了，不要说得圣道，我们得到了宪法乐住境律就不得了。要说是也为了佛法的住持，能建立众生对于佛法的信心，小小的献一点神通，这是很轻而易举的事情。你要不要说有神通，就是你得到舍戒初禅二禅三禅四禅，能献出这些事情很容易的，不是难事。那你献一点，那他就会尊重你，他自然要尊重你。我看要比你造医院还要尊重的。所以这在上面说，于戒护为所生重病，能除净虑，就是你要这个功夫的时候能治病。当然我们要好好念大悲咒呢，也有一个作用。念大悲咒，这个我再说一个故事哈，对不住哈。五在天的时候，天大旱，天旱呐，天旱的时候水少了，很多的问题就有了啊，困难的。那么那五在天所熟识的佛教的高僧是谁？贤首国师。华严宗啊，贤首国师，他就对贤首国师说：“是现在天气旱，怎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？”贤首国师说：“是我们有印这个法师啊，他专门是读《金刚经》的，请他来祈雨。”好，他就请来了。他这个法师在那一念经呢，天就下大雨，就下雨了。所以现在下的少，说他再祈求他，他再念又下大雨，就是这样。就这个事情，倒不是说他有没有禅定，那没说，就是他经的受持金刚经能达到这个程度。所以我们呢，不妨啊，不必按照社会上一般人的这种境界啊，去做些散乱的功德，不必做这个事。但你要做，我也赞成，但是我可以不做，我不做这个事，我就在佛法里面的用功。我是受持大悲咒，不可思议，好，常常的受持也不可思议。你受持金刚经，受持法华经，受持我啊这个维摩诘所说经、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、华严经，都不可思议， 又诚心的天天念，他也戒清净，戒清净，天天受持，就不可思议。在佛法上显示出来佛法的功德，显示出来佛法的威力，使令人对佛法有信心。应该这样做，他说我做的善事，那他是对善事有信心，不是对佛法有信心，这还是两回事啊。善者欲诸饥馑大灾旱等，现在前时心自甘于经历。这是刚才说这个事哈，对于饥馑啊，大家吃饭生活困难，大旱呐，大灾旱，饥馑大灾旱啊，不下雨啊，这种事情出现的时候，你能够心自甘于经历，你这个经历，你入了这个定，能够得到甘于。下雨了，一下雨了呢，五谷丰登啊，大家生活问题解决了。这是逝者于其种种因非因等作水陆部位，能证八纪经律啊。于其种种各式各样的是什么呢？是因在水里面或者陆地做些恐怖的事情，非因就是鬼神，鬼神呢也在或者在水里面或者在陆地做种种部位的事情，能证八纪经律。那么这位出家人，这位佛教徒啊，他成就了这个经律，他一入定呢，能救护人的部位，八纪这些部位，使令人不部位了啊，有这种禅定啊。无者于法饮食，堕在旷野，诸有禽类。法饮食就是没有水，没有饭菜啊，就是什么呢？是堕在旷野里边。在旷野里面没有饭吃啊，没有水饮啊，这些诸有情能施饮食净律，他一入定了呢，我能给你饮水饮，能给你饭菜，解决你生活的困难的问题。六者于发财位所化有情，就是没有钱啊，生活困难，这样的有情是你所教化的，能施种种财位净律，能布施你种种的财啊，或者布施种种的饮食、衣服、卧具啊，或者是布施你金银财宝啊。七者于十方界放逸有情，这个是更广大的哈、啊。十方界这个放逸的有情，能证见悔净律。他入了定以后啊，能够教诫你这个放逸的人不可以放逸，他就不敢放逸哈。啊，八者于诸有情随所升起的所应作事，于诸有情随其所依啊，应该发起来所应该做的事情啊，这个做这个事情能利益诸有情，那么这是有这样的需要。而这位有禅定的人呢，能证照做净律，他入了定以后就能够照做这件事。啊，这是第七，下面第八哈、啊，二是落境律。云何菩萨此是他是落境律？为此菩萨类有九种，为此境律有九种不同。一者神通变现，啊，调伏有情境律，能现出来种种的神通，使令众生得到调伏了。能相信佛法了啊，净律。而这即说变现为调伏有情净律，前面是神通的变现是属于身业，这个即说变现呢，调伏有情净律是属于意业。这个即说呢，就是他有许命通啊，你入了定的时候能知道这个众生过去生栽培过什么善根啊。啊，你的烦恼的轻重啊，你现在的心情欢喜什么，他都能清清楚楚的。那么他能记别，记也就是说能够啊，能说你这些事情啊，那就能调伏你，调伏有情经律。三者教戒变现调伏有情经律哈、啊，这个教戒呢，因为知道你过去的你栽培过什么善根，你以前的烦恼的情形怎么样， 也知道你现在的情形怎么样了，就能够随其所依，教戒教授为你说法，好，能变现种种的一些事情，能调伏有情的境律。看这个皮寻记，神通变现调伏有情境律等者，声闻地说三种神变教授，这是我们一起学过的哈。一是神境神变，二技术神变，三是教界神变。灵本二十七卷二十二页，只说三种呢变现，调伏有情，如彼应是，如声闻地的解释，哎，解释就好了。再讲一点啊，是者欲造恶者，事先恶取净律。说造恶的人呢，你和他说啊，你不可以造恶，那他不相信你这个。但是你要有一个定嘛，能现出来你将来要受恶报，堕了恶道了，那他就相信了啊。事先恶取净律。无者欲思变者，能思变财净律哈。本来这个人有变财，但是失掉了变财啊。那么这位菩萨入了净律，能不使他变财，能叫他恢复有变财啊。六者于思念者，能使正念净律。这个思念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念是记忆，铭记不忘叫做念。现在他忘了，叫做思念，记忆力衰退了，思念。而这位菩萨有这样的净律，发生这个作用，能不使你正念，你又恢复了啊、哦！我以前我能背华严经，现在不能背了，那么他能令你恢复正念，好、哦、这样子。七者制造建立无颠倒论，微妙赞颂摩诃理家，能令正法久住净律。说这个菩萨有这样的净律，这个净律有什么作用呢？能制造建立无颠倒论。能写出来呀、啊，无颠倒，没有错误的佛法的理论啊，微妙的赞颂佛法的功德，这样的论，摩诃理家是论，就是能令你有智慧，叫智母，能生出智慧来就是论，能令正法久住境界，能这样造论呢，能使那佛法能够久住世间啊。八者欲住世间工巧业处，这个世间上工巧业处。就是很巧妙的一种事业，能引毅力啊，这种事情啊，能引出来很多的毅力，对众生嘛、啊，啊有毅力，啊能令你呀、啊、解除这生活的困难，能令你也得到智慧，啊能相信佛法，这些毅力对众生有利益，种种的疏算测度、数印、床座、闪泄。如是等类种种差别，这个种种书，这个书是什么？就是书法，就是书法家，就是字写得非常好啊。这个书、这个算呢，大概类似这个会计师吧，这样子啊，算、这个测度啊，能测度，就是这个地方要造一个桥啊，要怎么测？啊，找一条路要怎么样先策划一下哈，测度这个数呢和那个算差不多，也是能计算的。这在大毗沙论上举出一个例子来，说是这个阿难尊者就常于这件事，常于这个数，就是有一个外道啊，有外道这一天在那个地方坐在那里啊，他看见阿难尊者来了。来了之后，他心里想：听人说阿难尊者常于树，我今天试试他，看他是不是有没有这种优点呐、啊？那么就阿难尊过来了，他就说：“我问你啊，这是个大棵树，这个大树啊，有几个叶？这树很多的枝叶嘛，很多叶，你知道这个树有多少叶吗？”阿难尊者就周围看看，啊，说是有多少多少。说完了，这个外道也不吱声了。阿难尊者就是到城里去乞食去了。这个外道心里想，他说这个数对不对呀、啊？这还是不能知道吗？这怎么办法？再试验一下呢？然后他心里想出来了，他用手把那个叶拿掉了，这首歌，然后 过一会儿安德顺回来了，从城里回来，说是这个你刚才说，说这个树有多少叶，你再看看。我说我刚才说过了，不，你再重新算一算。安德顺又走过来看看，啊，说现在缺少多少叶，我刚才说那个数，现在缺少多少叶，哦，正好是的，说的确是名不虚传，的确是，说这叫做数。这叫数，这个数和那个算有什么差别？那个《大明菩萨论》说呢，这个算呢是属于口业，这个数是属于意业，这是有这个差别哈。这个印就是磕头掌，磕字，磕这个是印。这个床座啊，你制造你这工巧业，就制造一个床，制造一个座，制造个伞。这个字也念谢，也念替。念谢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个我们穿的鞋里面加一部分。是那个我看这字典上说，女人穿的高跟鞋后边高的那一部分就叫是谢，这个意思哈。如是等类种种差别不同的东西，能滋生众聚。总而言之，能帮助我们生存呢需要的这些众聚，能随造作境律。他这位禅师这个境律能造作这些东西，啊，做这个事情。求者欲生而取所化的友情啊，唯欲暂时洗彼众苦，放大光明，照处境律。这还有这件事。好，就讲到这里吧。我刚才说这一段话，其实各位应该是听懂的。我们尽量的用我们的精神时间修学圣道，我赞成其他的这些利益人的事情，我们赞成。但是我不做这个事情，我们把所有的精神时间呢用在圣道上做这件事。我的思想是这样，这样意思，这样意思。但是我现在重复一句，你修这个毗婆舍那非常重要，修毗婆舍那这也是重要。这个愿意修小乘佛法的无常无恶，我也赞成，也是好。当然是我们学习这个大乘佛法，观一切法空，这是非常好。这样做，一个能够啊，能清除自己内心的烦恼。我们日常生活有的时候也会引起一些问题吧。那我们常常如理作揖，不是说已经成为圣人，就是虽然不是圣人，但常常有如理作揖，你就能解除这些问题，就凡夫的习惯呢立刻能改变，立刻改变，减少自己的困难，也会为别人也减少一些问题，减少这些问题。但这件事你就常常如理作揖，但是熟，但是如理作揖容易现出来，容易显现出来。一有问题的时候，你立刻知道啊，我现在是不如理作揖，立刻知道，然后马上的改变为如理作揖，问题就没有了。你要不如理作揖啊，你不常这样做，它生疏，需要的时候它不现前。我现前的什么？还是原来的习惯，不是贪就是嗔。就是各式各样的烦恼出现的时候呢，对自己身体也不好，对别人也不好。这还是说是没得圣道啊，你就会有这种功德庄严，用功德来庄严。如果你没有这个如理作揖啊，你还是贪嗔痴啊，那是什么庄严呢？就是不庄严了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你静坐的时候，不管是晚间早晨静坐白天静坐，你一定拿出一部分时间如理作揖，不要完全休止。 而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过去了，他也很明白地告诉我们，毗婆舍挪能帮助奢摩陀，奢摩陀也帮助毗婆舍挪，但是我们人多数欢喜修奢摩陀，而不欢喜修毗婆舍挪。你要这样子呢，你的奢摩陀得不到毗婆舍挪的帮助，你得不到。